古典希腊的优雅，到意大利的无尽风华，法兰德斯的精准，加上法国的雍容气度，文艺复兴的璀璨如今再度降临。你喜欢文学或是艺术，喜欢音乐还是建筑，这些都将在《美术西游记》里和您空中对谈。欢迎收听《美术西游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术西游记，我是周琳。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Hi Jasmine，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
上一次我们看到了这个 Angelico 画的这个圣告，这个画面中其实最引起我这个兴趣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天使的翅膀？
还不是呢。
那是什么呢？
花园。
哦，对了，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花园里面有好多小草，小花小草。
是啊，以前啊，就是到欧洲去留学啊，去游玩的时候，其实非常喜欢住在那里，
住在花园里。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哈，那样的环境哦，它很多房子确实是有花园的。
对啊，我想这个人啊，天性都是喜欢大自然的。我以前在欧洲住的是公寓啊，没有你那么幸福，还天天碰到花园。可是呢，我曾经去过乡下一些朋友的家，他们确实很注重这个庭园的整理。
是啊。那时候刚到这个英国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校舍啊，它是放在比较像郊区的，它不是放在市区中间的，
所以有花园咯。
是，然后而且呢觉得很宁静。之前我住在台北嘛，住的房子就是在马路，
也是公寓咯。
对，也是公寓啊。那所以觉得好像睡觉的时候听得到那个车子啊，这样来来往往。
习惯了，没有还不习惯呢，
还觉得奇怪呢。可是
睡不着，太安静
了。是啊，可是后来享受到那个宁静的时候啊，哦哇，真的就再怎么样 也喜欢有花园的房子，因为它至少那个空间哈，还有那个植物，它可以隔绝那个噪音的。
对，而且空气新鲜，赏心悦目。
哎，那你在欧洲的时候，在朋友家有度假过吗？
有的，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家在乡下哈，那个地方啊，他这个房子。房子本身不大，但是周围的草皮很大，然后草皮之外还围了一圈树林，所以你根本是与世隔绝的。有的时候还有这个鹿啊跑来跑去的，我没看到，但是听说是有了。那我觉得那时候真的一望无际啊，你看不到别人家，然后也看不到汽车啊。我因为也是从小在台北长大，所以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个世外桃源，很羡慕。
哎，那他那个住家是一般的住家还是别墅呢？
他们平常要工作呀，上学啦，这个一定还是住在巴黎，住在城市里。但是那个等于是说他们的这个祖传的一栋房子，那是祖母啦，然后爸爸妈妈小时候曾经常常去的地方。那他们现在也只有度假的时候会过去，或者带着一些这个朋友啊，在什么开 party 的时候啊，去热闹热闹，不然平常也是没有人住的。
嗯哼。
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画里面的这个花花草草啊，就我们知道欧洲它是天气比较寒冷的，不像台湾啊天气热，那长的草就是哇，这个很大很粗，然后这个还会割人，就是比较杂乱，就可能林相比较杂乱。那他们呢，就是花草都是小小的，这花开的不是很的。当然你特别去种什么玫瑰是有比较大的花了，但是那种野草呢，那个草地就是很多那个小花，就是真的画面上这样的小花小草很多种，而且很漂亮。
这个我深有同感，就觉得它那个草坪啊或草地就是很自然，好像各种植物都有，但是又好像很安分的很和平相处的长在一起。
对，就是高高低低的，它不会很乱，就是大概高低都差不多。
是啊，反过来倒是想想到那个现在有很多公园啊，它都要种那个
韩国
草。是啊，好像
不叫人工了、哦、
是是，
不过以前那个早期他们好像就是说不需要太费劲的整理啊，它的花开的这样是各种各样，但是也看起来也还蛮不错的。
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然后再回到我们的 Angelic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梅树西游记，我是周玲。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我们回到了这个画面，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上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Angelico 的这个画在木板上的蛋彩画、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因为 Angelico 它属于、多米尼克教会，那这个教会它本身、它跟群众、是比较接近的哦、就是比较属于比较乐观那一种感觉的、所以呢其实、
比较入世是吗？
对对，所以这个 Angelico 他在画这个画的时候，其实他的画面其实是很活泼的，是比较让人家能够就喜闻乐见啊，比较觉得赏心悦目的。
对，这个画面呢也是好像比较华丽，就像我们上次讲了，他有用很多金色线条还有图案来做装饰，同时呢 这个颜色、鲜艳很多，你看看那个天使的裙子多漂亮。
是啊、好像金光闪闪然后红彤彤的这样。
对，它是红色的底，然后金色的花边，然后它的翅膀、也是非常的鲜艳、好几种颜色。
那它的翅膀、好像也是描绘的很细腻，而且还超出了这个建筑物、好像从外面飞进来的。对了，这个天使的头啊，它的背后好像有一个门，是不是？
哦，对了，它是表示呢，在这个长廊的里面呢，还有一间房子，据说就是圣母的卧室楼。
哦，为什么要把这个圣母的房间画出来？
对啊，因为这个圣母她是童贞女嘛，她经常这个未过这个闺女啊，都是在室内比较多了。那很多人的想象就是圣母可能正在研读经书的时候呢，就是在她的闺房里，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天使突然出现，跟她报喜。
哦，我透过这个门啊看进去啊，虽然看得不清楚，可是觉得里边好像很整齐哦，好像很朴实的感觉。
那当然啦，如果这个圣母是一个家里乱七八糟的就是不会整理家务的，那好像也不符合她的美德。
哦，那这个圣母的这个膝盖上好像也是一样放了
一本经书。对了，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圣母啊，他当时呢应该是正在读经的，所以在好几个这个关于圣告的这样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家所要表现的就是圣母看到天使的反应，当然有的惊慌的，有的就是暂时这个放下了手边的经书哦，就是说他都是正在读经书的时候被打断的，所以有的这个是从这个读经台上旁边这个一跃而起好像躲开，那有一些就是把经书放在腿上了，有一些就是手里拿着经书，然后这个跟天使啊就是做一个互相问候的一个姿势。那天使呢跟这个圣母的关系啊互动关系也很巧妙，你有没有发现？
哦，有，我看到这一幅画里边哈，天使好像有点屈膝向他问候的时候，他的高度跟这个坐着的圣母差不多相当哦。
对啊，那我们在以前看过的几个圣告这个作品当中呢，像那个 Botticelli 画的那幅画呢，就是天使看到圣母的时候，天使是屈膝啊，几乎是跪就半跪在地上，圣母呢她是站着，但是因为受到惊吓呢，她是身体往外弯，几乎要跑出去了，所以是圣母的 个子比较高，然后这个天使是比较低的。另外一个画面是Lippi 的作品当中呢，这个圣母啊，她比较没有那么惊慌，那也是高高站着，那这个天使呢也是很谦卑的，手上拿着百合花，就是来跟圣母报喜。我记得还有一幅画呢是相反的，那就是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也是发 Angelico 的作品。那这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天使啊就站着很祥和的站着，然后是圣母很谦卑的跪在地上来听这个天使的训话，不是天使的教诲。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天使他的手势啊，跟圣母的手势也是变化万千的。目前正在讨论这幅画，就是发 Angelico 这个作品呢，这个天使的手啊，一只手指的上帝哦，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门廊上，就是廊柱上面有一个圆圆的像浮雕一样，但是仔细看是上帝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左手呢是指的上面的上帝，那另外一只手呢就是直接指向圣母，好像是告诉圣母说啊，这是上帝的意思啊，他要求你怎么怎么做、啊、就有点这种肢体语言的表达。
哇、哦，这个 Angelico 其实很有意思哦，他把很多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内涵用一些动作啦或一些画面都把它组合在一个画面里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美术西游记，我是周玲。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周玲，刚刚你跟大家提到说有一幅 Angelico 的画，他的圣母跟天使他们的位置啊，跟其他的画都不太相同。
对啦，这个天使站得高高的，然后呢圣母很谦卑的跪着哈。
哦，那这幅画我跟听众朋友先提供一下这一幅画的基本资料，大家要去找找来看一看。这幅画呢，他的画作也是叫做圣告或者是圣母领报、哦、或者是告知受胎，
或者是圣母报喜、不天使报喜，
对，这些主题其实都是讲同样的内容。这幅画呢大约完成在西元1438或1431到1445年，那它是画在圣马可修道院的二楼的走廊，
那是在翡冷翠吧，
对，就是佛罗伦斯，对，它是在修道院的壁画。这幅壁画主要的背景是在一座古典风格的一个建筑物里边，非常像那个时候的修道院。圣母与天使的穿着都是非常淡雅的粉红色，
没有任何装饰，
对，没有任何的装饰，然后两个人呢都是金色的头发，而且显得非常年轻，非常的温文儒雅。那他们的姿势、哦、非常相同，都是轻轻的就是上身为倾，然后两手交叉在胸前，整个画面非常的和谐。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天使的背后哦，在天使的背后站了一位修道士，这个画面就是这么的简单和谐跟纯净。
对，确实他这张壁画呢比刚刚我们看到那幅淡彩画颜色要淡雅的多，一方面它是壁画，就颜色比较本来就比较浅，那同时是不是因为它这幅画呢是在修道院里面，所以画面看起来比较简洁比较朴实呢？
是啊，应该可以这么去解释它，因为在这个修道院里边呢出入的应该就是这些神职人员，壁画在里边呢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这些宗教人士吧，他们很清楚的去理解跟去明白他们的教义吧，而不是这种视觉的吸引啊，或者是一种美的一个宣扬吧，反而是很重视他能够传达明确的宗教信息。
好，你刚刚说这幅壁画是在这个二楼走廊的楼梯前，因为他会画画嘛，所以他就替他的这个修道院里的每一个僧侣啊，就是每一个修士的房间里都帮他们画上一幅圣经的景象。这个修士是不是很幸运呢？不但在那边可以修道，还可以欣赏艺术。
是啊，假如仔细的就去看看他这些画哦，我们会发现他的整体的风格哦，其实是非常的简约。就是它是象征性哦，非常很清楚，而且非常含蓄的。
天使跟圣母呢，在这里它的衣服的装饰就不像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淡彩画画在木板上的那么华丽啊，就又有金色装饰，然后色彩很鲜艳。这两个颜色都非常朴实，就是衣服的样式也是很简单，就是很简单的袍子。
是啊，然后那个个子也没看到。上帝的头像也消失了。
对，我想这个可能在修士的心目中这些早已存在，不需要再用外在的形式去把它描绘出来了。
是啊，
不过后面那个人是谁啊？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等音乐过后再跟大家探讨探讨。
各位听众，让我们回到美术西游记。我是周玲。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好，让我们回到这个 Fra Angelico 这幅这个圣告。那么我们刚刚发现呢，在天使的后方啊，画面的很角落、啊、有一个头上也有顶着这个金光的光环的一个修士，很虔诚的做一个祷告状站在那里。 Jasmine，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他是谁啊？
他可能是为了纪念多米尼克教会的一位殉道者圣徒彼得，因为、oh. 对Angelico 他就是属于多米尼克教会的。这个圣徒彼得啊，他正在祷告，那凝视着中央的这个场面，就是这个天使报喜的是这个事情。然后显然的呢，这是希望为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面的修士啊立下一个遵循的榜样。
对，其实我们发现有一些壁画啊，就是当时的画家呢，他会把这个当时的人跟古代就圣经里面的人物连接在一起，好像说他希望他们与神同在，或者见证了这些神圣的场面。
是啊，那就像这幅画哦，它的那个背景哦，就是画在那个修道院里面的这个建筑物。我们假如去想说，哎，这个圣母啊，她应该是住在她自己的家里嘛，哦，怎么会住在修道院里面？
那是因为她想要把这个圣母跟天使这段故事呢，放在修道院。
是啊，
让这个修士们直接感受到神的存在，神迹的出现。
是啊，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哎，那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手势，
对了，这边的手势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天使啊，他两手好像是抱在胸前，跟圣母在讲话，而圣母呢，两手也是抱在胸前交叉。那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姿势啊，就是代表一种很顺从、很谦卑的一个姿态。其实包括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也是 Fra Angelico 的天使报喜呢，也是一样的，那边的天使一手指着上帝，一只手指着圣母，而圣母则两手交叉在胸前坐在椅子上啊，但是是一个很谦和的一个很顺服的一个姿态。
我自己哦，就发现说这个 Angelico 哦，他画的画里边哈，好像很多的时候圣母都比较像是人，就是一般的人，然后跟天使比起来，好像天使是天上来的。相反过来哦，像我们之前看到的 Lippi 啊，或达文西啊，或者是 Botticelli 啊，他们画的这个圣母，好像俨然是一个圣母了，一个圣人了。所以他的装扮上好像也都比较不一样哈。这个圣母他们的穿着非常的隆重，站姿非常的高雅。相对的，这个 Angelico 画的这个就是圣母呢，她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朴素，像一个我们身旁周遭可以看到的妇女。
对，而且她的态度非常谦和，好像一个很乖很乖的孩子在听训一样。
是啊，那个天使好像真的是奉了神的这个使命哦，来告诉她这件事情。
不同的人描写的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可能他们对天使跟圣母这样的角色的理解也不太一样。其实啊，我觉得这个 Angelico 他这些作品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很纯净、淳朴、谦和的表现呢，其实也反映了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性格。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嘛，他是个修士，那他也常常说，他画这些作品呢，常常其实是按着神的指示来完成的。
是啊，所以我们整体看起来，会觉得这个 Angelico 的画哦，其实是很大方的。他哦，尤其在壁画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构成啊，很注重他的整个画面的结构，而且色彩尽管是非常的简化，非常的单纯，相对哦，他的远近法的准确跟空间立体感的营造上都非常的丰富，整体上是非常调和的，而且呢，又充分的表达了这个宗教的情感。
所以他的画可以说是兼具了知性和感性，还有神性和人性。
自从认识了这个 Angelico 以后啊，我更加对这个宗教的画呢，更能够体会跟欣赏，不再戴着有色眼镜哦，局限的去认定一些事情了。
好的，我看我们今天对 Angelico 先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下次继续收听《美术西游记》，
大家再见。